部分金融学者分析认为，蚂蚁集团的情况代表着中国对网络小额贷款的行业监管法规即将上路，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蚂蚁集团的营运模式。他们预测，一旦蚂蚁集团纳入监管之后，他们的业务可能有所限缩，届时公司的估值下调的可能性亦大增。因此，蚂蚁集团就算半年后重新上市，投资者经过一段冷静时期之后，对蚂蚁集团的股价的追捧应该不是那么可能一样火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徐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之所以叫停蚂蚁集团在上海股市的上市案，是因为蚂蚁集团在上市的路演当中未被有充分向投资者揭露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该公司的冲击，等于间接低估了该公司未来的营运风险，而造成投资者在过去一个礼拜内疯狂认购新股，夸大了他们上市之后的可能估值。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在今年五月初已经草拟完成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并且在今个星期一公告，进入公众意见的征求阶段，预计在一个月之后，即是12月2号公众意见的反季截止之后，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立法或者施行。据这个办法规定，未来个人贷款不能够超过30万元人民币，或者他最近三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企业法人或者组织的贷款亦不能够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缴纳的注册资本不能够低过人民币10亿元。如果是跨省经营的话，就最低资本额将会提高至人民币50亿元。而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当中，办法亦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能够低过 30%。有关的情况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吕徐启说，蚂蚁集团作为中国行动支付和网络小额贷款机构龙头，未来的营运模式将会随着这个监管法规的上路而受到很大的限缩。他说，如果蚂蚁集团在法规上路前上市的话，现在的日价买股的投资者恐怕将会为他未来要腰斩的股价而付出代价。吕徐启说，这个监管政策一出来之后，他的盈利模式不成立的话，那蚂蚁集团即使上了市之后，有可能估值就会下调，估值一旦下调的话，他们的股价搞不好就会是一路暴跌。蚂蚁集团原本预计在星期四在上海的 A 股和香港股市 H 股两地的总计发行是34亿股，占该公司的总持股量大约 11%。在每股定价分别是 68.8 人民币，也就是 10.28 美元，和80港元，也就是相当于 10.32 美元的前提之下，一共可以公开筹集到超过344亿美元的资金，届时亦会将蚂蚁集团上市之后的总估值推升至3100亿美元以上，远远超过中国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也就是大约2700亿美元。在过去一个星期新股认购阶段，市场传闻香港的 H 股暗盘一度叫到每股120港元，代表着 50% 的日价。而另外，在上海 A 股的超额认购达到870倍以上，等于投资者捧住现金都不一定买得到蚂蚁集团的新股。这个热捧现在随着蚂蚁集团上市案的叫停而停止。不过，据腾讯一线的报道说，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星期二晚紧急召开中高层的紧急会议时，仍然乐观地说，蚂蚁集团会尽快满足监管单位的要求之后重新上市，虽然重新上市的时间可能会被推迟半年。由于蚂蚁集团的创办人马云曾经在今年10月底在上海外滩的金融高峰会议上批评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他又声言说，中国金融并没有系统，亦没有系统性的风险。他又更加批评巴塞尔协议是一个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的风险标准。市场普遍认为马云的这番说话激怒了中国的监管单位，因此触发了监管单位在星期一公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马云和其他两名蚂蚁集团高层同时在星期一被中国的央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大监管单位约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徐启教授话：马云嘅呢番说话代表住蚂蚁集团背后嘅股东希望变现嘅心情，但系实相太难睇。咁因为金融科技再点去创新创造，都系属于私人嘅利益，但系金融监管保护系公众利益，系无得商量。他说蚂蚁集团从事的是金融服务的业务，但因为科技公司的身份而规避金融监管，首先对其他银行同业可以说带来不公平。再者，蚂蚁集团如果做大之后，他们的营运模式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集团就可以透过加大杠杆疯狂套利，等于将潜在的风险留给整个银行体系和社会。吕徐启又话：如果全中国企业都按照蚂蚁集团不受监管的套路去玩的话，对中国经济影响将会灾难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金融与会计学教授瑞蒙就表示，蚂蚁上市案只是事情上受挫，应该在满足监管单位的要求之后会重新上市。不过他同时承认蚂蚁集团的贷款业务杠杆率实在太高，充满风险。他向美国之音说，如果政府文件所解释蚂蚁集团的潜在风险是过度借贷，因为蚂蚁集团只有30亿人民币的资本，但就从事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的借贷，100倍的杠杆实在太高。瑞蒙又说，蚂蚁未来不会被重新归类为金融类股，仍然属于市场的存物。不过万一中国证监管理单位决定剔除蚂蚁集团的科技股身份的话，他们公司的未来能否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可能会再掀起变数。台湾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朱浩文就认为，金融科技的确带来创新思维，亦弥补了传统金融业的不足处，尤其是在普惠金融的目标上，令到过去金融业服务不到的小微企业或者消费者可以因此受惠。不过他说，中国之前的 P2P 网贷所引发的卷款倒闭或者资金挪用等等的事件，就代表着网络小型贷款隐藏着极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这个情况包括过度借贷和金融风险管控不当等等，这个是全世界金融监管机构都没可能坐视不管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要针对网络小额贷款这种新形态业务提出管理办法。中国的 P2P 网贷指的是透过网络平台帮有存款的投资者联络到有贷款需求的借贷人。据外媒 Business Insider 报道，在2018年全盛时期，全中国超过6000间网贷业的总贷款额规模曾经高达2180亿美元。不过在爆出倒闭风潮之后，经过中国银监这两年的整顿，投资者截至到今年8月为止，总计损失超过1150亿美元。朱浩文说，怎样在创新和监管当中取得平衡，是中国监管单位现在面临的大挑战。尤其蚂蚁集团近期亦传出借贷额度和跨省借贷的违规现象，都令到中国的监管单位不可能坐视不管。他说，如果中国再放任蚂蚁集团继续做大，届时将会有大到不能倒的风险，亦即是说，因为它规模太大，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据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为止，蚂蚁平台促成消费者和小微电商的信用贷款金额分别达到 1.7 兆人民币，也就是2533亿美元，和4000亿人民币，相当于600亿美元。而另外，蚂蚁旗下的支付宝每个月有7亿以上的活跃用户，它所服务的小微电商超过8000万间，金融机构合作伙伴亦超过2000间。截至今年6月30号之前的12个月里面，在中国经手的总支付交易金额超过118兆人民币，亦即是相当于 17.6 兆美元。不过朱浩文说，不理蚂蚁的业务有几大风险，中国证管单位在他们的审核上市案的时候就应该要评估过这些风险，才准许他们上市。因此直到上市前两日，才临时因为这些长年就存在的风险而叫停蚂蚁集团的上市案，亦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的人治色彩，有损中国的国际声誉。朱浩文说，中国大陆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只是不过20至30年的时间，所谓人治的色彩还是非常浓厚，可能部分制度以外的人为考虑反而影响到制度的运行。所以他个人认为，今次突然间叫停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名声是有所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